五章，不是倚靠势力。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参考经文，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我们若不靠着圣灵，不可能享有真正的成功。竭力获取财富或名声，只会使我们心生挫折与疲累。但若容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就必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满足与喜乐。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四到五节，耶稣说，父啊，求你使我现在享荣耀，因为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则经文在某一次抓住了我的心，使我感动落泪。我暗暗地对神说，神啊，唯愿我能在末日审判时站在你面前而不觉羞愧，并且能够说，主啊，我完成了，因着你的帮助，我一路忠心到底，完成了你所托付我的。我体会到真正的喜乐来自于成为一个被神使用以荣耀神的倒空器皿，让他决定要带我往何处去，要在我身上做什么，何时来做，而不去争辩。愿意为了神的荣耀去做每一件事是一回事情，而愿意为了神的荣耀去做任何一件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圣灵内住于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不去看我们自己与我们的难处。既然我们对自己的难处无能为力，就该把它们存放在神那里，并把我们的时间用来为周遭那些受伤或有需要的人做一些事。神的同在会恩高我们，使我们轻省地帮助他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参考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多年前，当我刚开始更亲密与主同行时，任何我想去做的事，我一定要先等候有了神的话语才敢去做，直到我领悟了他的灵常在我里面，使我能行善。在与神同行的早期，我曾有过这一个经历。我心中想把十块钱给一位穷苦的女士，当时的十块钱比现在的十块钱值钱。我心中怀着这个意念足足三个星期，最后我向神祷告，神啊，真的是你要我给这个人钱吗？如果真是你的意思，我一定照做。他非常清楚地回应我说，乔伊斯，即使并非真是出于我，我也不会因为你祝福别人而生气。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项就是良善。参考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因此，我们会想要帮助别人。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将祝福他，好让他使别人得福。参考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二节，想到我们活着乃是为了爱神，以及每天让善行从我们的生命流出，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啊！总有人在某处正需要一句鼓励的话，某个人正需要一个保姆，有人需要搭个便车，这世界随时有许多人需要帮助。住在神的同在里，使我们不再专注自己的问题，而是去看顾别人的需要，然后他会用能力高磨我们去行善，使他得荣耀。如果我们每天只单单求神带领我们去为他的荣耀祝福人，我们便能经历我们自己所渴慕的喜乐、满足与平安。你只看到自己吗？有一次神这样对我说，人所以不快乐，是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如果我们只看见自己，就一昧地关心自己的需要与想望，而不会想到别人的需要。我们经常在布道会中强调，如果我们只顾念自己，在别人眼中，我们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边前进，一边反复说着，那我呢？ 那我呢？那我呢？但是如果我们心中充满着神，不管环境怎样，我们仍会非常喜乐。如果我们心中充满自己，就充满死亡与黑暗。我们应该学习保罗的祷告说，神啊，让我认识迷和复活的大能，即使我在肉身之中，迷复活的大能也能把我从死亡中救拔出来。用这种方式来祷告，使我们免于操控别人去做我们所想的事。当事情没有按着我们的方式进行时，我们也不会勃然大怒。相信我，我曾是发脾气专家，直到神教导我学会凡事信靠他。记得有一次在前去布道会的路上，我想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吃饭。我告诉大夫，我真的很想在这里吃点东西，因为我喜欢这里的三明治、汤、沙拉和咖啡。这个周末我会忙着侍奉，我需要在投入之前好好吃一顿。但是大夫说，我虽然想带你去，但是不太可行，因为我们如果去的话，可能会太晚到会场，我需要检查录音带清单，还有许多事项有待准备，否则布道会不能如期进行。神一直在教导我不自私，不要只顾自己，所以即使我听到了很失望，但我知道如果我只顾自己而不在乎大夫需要早点到会场的责任，我一定会很不快乐。我可以选择随从肉体或倚靠圣灵来行事。所以我就说，大夫，没有关系，我知道你还有许多事要办。同样的事若发生在三四年前，我会因为没有按我的意思而大发脾气。我知道大夫喜爱和睦，只要我唠叨又催逼他，他很可能就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吃饭。可能赢了大夫，但却失去了神。我们必须明白，顺着我们的心意而行，也许可以取悦肉体，却不总是取悦神。多为别人着想，也许才能取悦神。出来，学习凡事信靠主。我们有两个选择：一，用发脾气的方式操纵人来满足我们的想法；二，遵行神的旨意，相信他会按着他对我们和其他人所定的美意来成就每一件事。大夫曾对我说，请你不要再试图说服我，好吗？你无法说服我的。如果我真需要被说服，就让神来说服我吧。我曾经很难放手让神来做说服人的工作。我当然相信神会试图说服大夫，但我总是对大夫是否听得进神的话放心不下。我们很难克制自己不去帮忙神，我们总是试图依靠自己的聪明来处理问题与帮助处在问题中的人。对那些学习专心仰赖神以及相信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的人，他们的奖赏是大的。参考箴言三章五节，参考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学习信靠神需要时间。所以如果你24小时之内还摆脱不掉自我中心，别气馁，但我强力鼓励你练习把你自己和一切需要交托给神，让他在你的环境中行事。不要再靠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了，你必因此感受到极为满足的喜乐。一旦你跨出这个信靠神的第一步，很快就能体会到观看神的作为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在约翰福音五章五节，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参考约翰福音五章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告诉我们，主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换言之，他总是与我们同在。参考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参考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耶稣应许要与我们同在，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都需要帮助。要让自己谦卑下来，并明白我们凡事都需要帮助，实在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喜欢相信自己能独立且不需任何人的帮助，然而主耶和华差派了圣灵保惠师，可见我们确实需要帮助。 耶稣他自己现今坐在神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祈求。参考希伯来书7:25，参考罗马书8:34。所以我们时刻需要神介入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真的很贫乏，全然无能靠自己的力量适切地管理生命。我们也许可以管理自己一段时间，但若没有领受属灵的帮助，我们的生命迟早会以某种方式崩溃瓦解，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刻。这些困难可能是婚姻破裂、所爱的人去世、疾病、贫穷、失业，或生命中某项重要事物受了亏损。我们迟早都会走到一个地步，体认到我们真是需要帮助。如果我们想要用以合宜的方式来过生活，以及活出公义、平安和喜乐，我们就一定要有这种认知。参考罗马书14:17。许多人外表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有，但其实内里是很不快乐的。有些人一生都处在挣扎的境况里，因为他们无法谦卑自己去寻求帮助。他们也许能叫别人相信他们是成功的人，但他们其实是失败者，甚至他们还相信自己的成功是靠自己努力而来。令人难过的是，到头来除了自我这个空虚且悲哀的存在以外，什么也没有。当我还只是个宗教信徒时，我只在遇到非常棘手的情况，或无法为某个严重的问题找到解答时，才会寻求神的帮助。我每天都做概括式的祷告，虽然祷告不多，但都有在祷告。后来我成了一个关系上的信徒，我很快就领悟圣灵内住在我里面是要帮助我，而我确实凡事都需要圣灵的帮助。例如做头发、打好保龄球、选对礼物送人、做正确的抉择、克服生活中的麻烦和难题等等。当我明白了这个真理，并体会到耶稣的死并不是要提供我某个特定的宗教品牌，乃是要带领我进入一种与神有深刻个人的关系，我的信心不再建立于自己的行为上，乃建立于神的作为上。我看到了他以怜悯与良善为我开了一条路，使我得以进入与神相交的关系里。耶稣断气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参考经文马可福音15:37-38，幔子裂开就是为每一个人打开了进入神同在的路。正如我们所知，在耶稣受死之前，只有大祭司能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以祭牲的血先为自己遮罪和赎罪，然后才是为百姓的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具有很深的意义。该幔子又高又厚，不是人手可以将其扯裂的，乃是神以超自然的大能使其裂开。这表示神开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他的百姓来亲近他。在出埃及记3:2-5，我们读到了神如何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并叫他脱下脚上的鞋子，因为他正站在圣地上。我相信这是因为任何碰触地土的东西在神的圣洁前没有立足之地。我们是活在这世界上，但我们并不属乎这世界。参考约翰福音17:14-16，我们的世俗化与属地的态度使我们无法与神同在。除非我们不停地凭信心领受耶稣的宝血来的洁净，否则就无法享受与神之间的亲密与合宜关系。人性的软弱使我们需要倚靠神。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参考耶利米书10:23。耶利米在这则经节中讲得很对，人真的不可能适切地管理自己的生活，你我都需要帮助，而且是很多的帮助。 承认这个事实乃是一种属灵成熟而非软弱的表现。除非我们在神面前有正确的立足点，平安、喜乐、心满意足、好的健康和享受生命的能力。表面看起来不错的事物未必真的不错。诗篇127篇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们也许有能力建造，但神若没有参与其中，我们所建造的就不会持久。他是我们的生命伙伴，所以他对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很感兴趣。这种关系非常个人化，而不只是普遍性的。我们知道耶稣为全人类而死，但也必须相信他单单为我个人而死。耶稣爱全人类，但我们也必须相信他爱我们每一个独特且不完全的个体。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意即他是依据自己的属性来爱我们，而不是看我们的身份或行为。我挑战你跨出信心的一步，并像孩子般的亲近神。当我在写这本书时，我有个18个月大的孙女，她几乎每一件事都需要依赖别人，特别是她的双亲。当然她会长大并开始独立，这是合理的。然而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13到15节给我们的原则仍是真理，除非我们像孩子般的就近他，否则就无法进入神的国。可是成人该如何像孩子般的就近他呢？我们要用孩子般的态度来亲近他。我们通常讲孩子气是指不成熟、情绪无法控制、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孩子般的态度则是指柔和谦卑，并且随时乐意饶恕。谦卑的人不会觉得寻求帮助是一件难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5节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保罗知道他的能力来自何处，也知道能力不是出于自己，他见证自己的软弱，但也说基督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耶稣已来到我们生命中，要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能轻省地完成若没有他就无法完成的事。所谓恩典，乃是指以基督为代价的神的富足。神恩典是免费的，但我们必须凭信心才能领受。参考经文以弗所书2章8到9节，然而我们首先需承认我们需要这恩典，否则便无法坦然接受行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虽有意愿和渴望去做对的事，但却没有能力去做出来。参考罗马书7章18节，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而重生时，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性情。参考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但我们在肉身，其中的魂里带着天生的软弱，这个受造目的是要让我们自觉需要倚靠神。记住，如果我们不依靠神而试着去改变自己，或试着做好人，就是不让他来参与。其实我们只要求来改变我们，然后让恩典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许多人以为必须借着行善以赚取神的接纳，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与神建立关系，乃是因着神的恩典，也凭着对神子耶稣基督的信心来领受救恩这个免费礼物。若不认识耶稣，没有人能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4章26节，我很遗憾自己曾是宗教的信徒，在那些年里我只是尽义务服侍神。多年来我常在生活中 经历到圣灵提醒我做错了哪些事，或忘了去做什么，在做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他会提醒我神的话语，使我得以走在正路上。我也学会了把大事交托给神，因为他连我的小事都看顾。有次亲戚们来我家做客，大家聚在客厅想要收看电视影片，却找不到遥控器，我和戴夫也不知该怎么操作，只好焦急地四处寻找，卧室、沙发椅还有沙发靠枕下到处都找遍了。我们还打电话给那天稍早看过电视的两个孩子，看他们是否记得把遥控器放到哪里，仍然找不到。我就祷告，我在心里暗暗地说，圣灵，请告诉我遥控器放在哪里了。我的灵立刻就想到浴室，果然它就在那里。另一次是我的汽车钥匙，我正准备出门，时间很赶，却找不到车钥匙。我疯狂地到处找，还是找不到。我决定祷告以寻求帮助。在我的灵里，我看见了钥匙就在汽车的前座椅上。果然没错，电视遥控器和汽车钥匙的例子正是知识的言语。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有机会领受属灵的恩赐，这些超自然能力赋予乃是要帮助信徒在日常的生活中活出超自然的生命。所以我们真可以倚靠圣灵来提醒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事。如果我们不需要帮助，就表示我们能完全记得所有的事。老实说，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神既然连遥控器和遗失的钥匙这种小事都看顾我们，何况那些更亲密的事，岂不更迫切地想对我们说？有些商场人士习惯雇请秘书提醒工作细节，然而若要这些人像倚靠秘书那样的倚靠神来解决类似小事，他们可能做不到。理由有二：一，他们不相信神对这类事情有兴趣；二，他们不愿谦卑承认自己有那种需要。因着骄傲，我们不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有需要。还记得约翰福音15章5节，耶稣说，若离了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吗？我们真的什么也不能做。我们愈快面对这个事实，就愈容易摆脱这种困境。因为圣经教导我们，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参考经文雅各书4章6节、彼得前书5章5节，神不喜欢我们把他置于生活之外，却只履行宗教仪文来讨好他。不要浪费时间在尽义务的事上，你要与神建立一个活泼有意义的关系，否则就该面对你缺乏这种关系的事实。请问自己以下的问题，你就能很快知道目前的属灵光景。你对神和对他的认识每天都在成长吗？你期待上教会吗？你是出于义务而上教会吗？聚会结束后，你就很高兴，因为要吃午餐了吗？你觉得与神亲近吗？你在生活中是否彰显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与节制呢？参考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自从你委身于基督后，你改变了多少呢？如果你不满意你对这些问题的答复，请把你的生命完全向神敞开，并求圣灵参与在每一个层面上。只要你真诚地求，他必开始以有力且令人兴奋的方式在你的生命中行事。不要总是用旧方法来做事，旧方法可能适用于某个时候，但不总是有效。因为神想要你越过原有的地步，不要害怕新事物，只要确定它合乎圣经原则就好。我相信神渴望借着圣灵的大能带领你进入新的高处。如果你尚未为圣灵预备一个美好的家，他还在思念你，不论你是否知道，你其实也一直在想念他。许多人不满足， 其实是因为与神之间缺乏一种亲密的关系。如果你正是这样，这本书会是你生命中的转折点，何不马上做个改变，你便能以全新方式享受神。没有神的帮助，你就无法得胜。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参考经文历代志下20章15节，历代志下20章描绘了犹大百姓所处的危机，他们面对前来摧毁他们的大军，但神的先知告诉他们不要恐惧，因为征战不是他们的，乃是属于神。同样，在这1章12节，犹大王约沙法向神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祷告：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多年来，我已读了这则祷告许多次，它帮助我坦然无惧地寻求神的帮助。我们时常费尽心力去做超过我们能力的事，表现出明白的样子，但其实不明白。好不容易我才发现，我只需要这么祈求，我不知道当怎么行，即使我知道没有你的帮助我也做不来，圣灵来帮助我。神要我们完全信靠他，这才是信心。我很喜爱扩大版圣经在哥罗西书1章4节对信心所下的定义，他说信心是对他的能力、智慧和良善有绝对的信靠和信任，把你的全人完全交托给他。我们相信神必会保守我们，在他的旨意里靠自己来行在他的旨意里实在太难了。我们尽力去做正确的决定，但有可能出错。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对的呢？无法知道，必须信靠神会保守我们，修直我们前面弯曲的道路，不偏向走到灭亡的大路。参考经文马太福音7章13节，我们需要如此祷告：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里。有人说，我们不该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但耶稣也那样祷告。参考经文路加福音22章42节，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4到5节说：父啊，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神为我的生命所定的计划，我只知道一些，但我学会了借着委身祷告，得着平静安稳。有时候我苦闷地祷告，但是神啊，万一我错了呢？万一我错失你的旨意呢？他说：乔伊斯，万一你错过了我，我会找到你。只要我们信靠的人事物不会失败，信靠真是一件美事。神是信实的上帝，对于所有委身他的人，他的信实经得起考验。